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3面12解清义务。那么这段呢是佛陀以解开华经上的六节来比喻诸佛之物。那么这大科呢，佛陀等于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六根门头当中起观的时候啊，身起空假中三观啊，观相言妄，观性言真的时候，你要注意理事之间的圆融啊，理观不要障碍事修，事修也不妨碍理观啊，这两个相互的关系。那么前面一颗呢，佛陀是从一个众生在六根当中呢，因为一念的向外攀岩而形成的六个结扣，来说明理事的关系，是从一个众生的迷位。这以下呢，从一个诸佛的觉悟的角度呢，来发明理事的关系。啊，这当中有三段：一、义六解一王；二、义解结由心；三、义解当之地。先看丑一。义六解一王啊，那么以这个比喻来解释啊，当六个结扣解开以后呢，连一念的妄心也不可得了。那么我们当初有一念的攀岩心的妄动而产生六个结扣，那么六个结扣解开以后，其实一念的妄心它也是没有真实体性的。我们前面说啊，达妄本空啊，实真本有啊，所以六个结构解除以后，一念妄心也就没有依止处了。这当中分两段：一利益，二合法啊。我们首先呢，先安立一个譬喻来解释六解一王。看经文，我告阿难，阿难，如必贤子六解不成，便要一成，复因何得？阿难言。此劫若存，是非风起，一众自生，此劫非彼，彼劫非此。如来今日若种劫除，劫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明一，六因何成？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跟六的相互关系啊。从理观来说，六劫扣都是一指一念的妄心而起啊。但是从事相来说呢，六劫却有它的一个前后的次第，所以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啊，你必定要嫌弃，就是不喜欢这六劫的成就，也就是说你想要出离这六个劫扣，愿要一成，而希望成就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心的真如，那么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成就呢？这个地方也等于是佛陀问阿难尊者说，这个六个结应该怎么去解开呢？啊，问这个问题了。看阿难的回答，阿难就回答说，此结若存啊，是非风起。而这个宝蝶花经的六结假若还存在的话，那么这六个结构的次第啊，是历历分明，不可混乱的。它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有它的一个前后的次第分明的。那么这当中呢，自然就产生了此结非彼，彼结非此。也就是说，第一个结构绝非第二个结构，乃至第五个结构绝非第六个结构，它的次第是分明的。那么假使如来今天若能够以种种的方便啊，当然这个地方包括了啊此观的方便啊，来解除六个结扣，那么使令六个结扣不再升起啊，那么这样子就没有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第六这样的一个前后差别了。那么结扣解除了以后啊，这个华经也就不可得了啊，那么一也不可得，更何况是六个名称呢？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念的妄心 而产生的动静根结空灭各六个结识，那么也是因为六个结的相互作用有支持的一念妄行，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好像我们说因为有第八识才有前七识，那么因为前七识不断的作用去侵袭第八识，也才有第八识的存在嘛。所以你把前六识给破坏了，第八识也就不可得了。所以这个一念妄心跟六劫啊，它有它互相依存的关系的。好，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隐乐的合法。佛言六劫一亡亦复如是，犹如无始心性狂乱，直见妄花，花妄不起，劳见花尘，如恼目金则有狂花，一旦精明无应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及狂劳颠倒花香。这个地方就正式的合法。佛陀说呢，六劫一亡的道理也是这样啊。那么当六个劫祸被一一解开以后，连一也不可得啊，因为在一心真如当中呢是离诸对待的啊，所以不能说一啊二啊，这个都是戏论啊。好，那么为什么六劫一亡呢？这个地方佛陀就分三段来说明。首先先把劫祸众生的烦恼的升起啊的次第先做说明。犹如无始心性狂乱，那么众生无始劫以来呢，这个心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啊，它本来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呢，因为迷真起妄而产生一念妄动，一念向外攀岩的妄心，就产生一种狂乱。那么这个狂妄的攀心以后产生的三系的烦恼，而产生阿赖耶识的升起了，就有所谓的灭劫的升起，就是这个六劫的一个最为细的啊，它升起是由细而出啊，由细而出，最为细的这个狂乱就是灭劫。那么知见妄花，既然有向外攀岩，就有产生种种的知见，这个知见就包括有人见跟所见啊，有人见的六根，有所见的六尘啊，这个人所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维系的寄生法执，这个是空劫的升起。这个知见方法产生空劫了，因为人所的相互的作用，花妄不喜，那么人所的辗转相续作用，这个不喜就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相续而产生的分别的法执，这个就产生结节的升起。劳见花尘，这个劳就是第六意识的思虑，那么第六意识这个六根攀岩六尘产生第六意识种种的啊想象思虑啊，就产生一种具身的我执，这个劳见就是一种根结的升起。这个根结对应的是一个受蕴啊，有各式各样的感受了。然后发尘，发尘呢就是由种种的六根攀岩六尘产生的思虑啊，而引生的分别我执，而带动了种种贪嗔痴的烦恼，而造业，最后形成果报，这个是动静二劫的升起，也就是色应的升起。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我们六根当中的烦恼是一念的攀岩心的妄动产生的知见，产生的种种的劳虑，而引生种种的色法啊，所以这个整个无蕴就是一念的妄心升起的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如恼目金则有狂花。那么讲出一个譬喻了，说为什么有些人在眼睛看虚空的时候，虚空本来没有花吗？有些人看到有一些在虚空当中狂妄乱动的花呢， 因为他眼睛疲劳了。说虚空本来没有花，花是他的眼睛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一战精明无因乱起了，说我们众生本来没有生死，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感觉到真的有生老病死呢？因为我们在一念的清净本性当中，一念的攀缘心，我们自己把生死给变现出来。有生死由心现，这是生死怎么来的？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么也就是说呢，整个五蕴身心世界这个六劫啊，是无因的，是根本没有原因的。这个地方很重要。如果生死是有原因，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因为它是有因嘛。因为生死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才可以把它破坏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可以成佛，因为生死只是一念的妄心自己捏造出来的。啊，在这个地方佛陀就是追根究底它的根源啊。好，最后做总结啊，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阶级狂劳颠倒花想。那么这个世间指的是有若凡夫的整个世界当中呢，包括他的山河大地的依报，还有了生死的一个正报，这个是一个有若凡夫的一个一正二报，还有出世间的二乘的涅槃。这个二乘的偏空涅槃跟众生的生死流转呢，其实都是一种黄劳啊，就是一个疲劳的眼睛当中呢，希望的看到虚空当中现出的种种的花相。所以六劫一往的道理亦复如是。所以为什么六个劫扣解开以后一念妄心也不可得？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本来就不真实。偶一大师在临风中论喜欢讲一句话来问所有的修行人，说是宇宙无非李博啊，而博一中者毕竟是什么人？他说你一个修行人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参透了，你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说宇宙无非李博，我们来三界这一趟我们都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是个过客，我们一个生命一定要经历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例外。这一期的生命只是一个过客，好像我们去台中啊，去住三天的旅馆，然后又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三界的流转，到底谁在流转？说流转三界中，那是谁在流转？比如说我在流转，没有一个我在，其实就是一念的妄心在流转。我们当初的投胎，我们空空的来，其实就是一念妄心投胎嘛。你说你怎么投胎呢？你就是一念的妄心，然后跑到父精母血里面投胎。那么你死的时候也是一念的妄心离开嘛，你也不可能把世界上东西带走嘛。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是一念妄心的妄动而来，死亡的时候也是一念的妄心离开，这整个过程也等的是一个一念妄心的一个带动啊。你就看到什么事情啊，你做了什么事，都是一念攀缘心的造作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为什么六劫一往啊，就是六根解开的一也不可得，因为这个六个劫扣本来就是一直妄心而起的。那么是讲述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再看丑恶的意义。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点啊，我们要知道哈，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阶级狂劳颠倒花想，这个地方是修止观的关键。所有的修行都要回归到你对视攀缘心，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啊。看丑恶的意解决由心啊， 这以下就开始说明了我们在访望归真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啊。以譬喻来解释啊，解开六劫啊，必须在这个六个劫的劫心当中解开，不能在左右解开，要在劫心解开。这当中分两段，一正显由心，第二个持法心切啊，正式的说明了解劫由心的道理。先看第一段，阿难言：此劳通解，因何解除？那么阿难尊者他明白六劫一亡的道理，知道整个生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一念妄心捏造出来的。那么这样子我们访望归真的时候啊，此劳同结，这个劳就是我们最初的一念的妄动叫劳啊，就是前面的譬喻，就是那个劳目啊，就是一个疲劳的眼睛啊，就是我们最初的一念妄动啊。这个结就是前面是根本无明，这个结是自末无明啊。那么一念的妄心而产生六个结扣了，那么这应该怎么解除呢？啊，提出这个问啊。那么佛陀在回答的时候用譬喻的回答啊。好，我们看这个第一段：如来以手将所结经偏赐其左，问阿难言：如是结佛，我也世尊。前父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结佛，我也世尊。佛告阿难：我今以手左右各牵，尽不能解，如是方便因何解成？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以结心解即分散。好，那么这个地方佛陀用善巧的譬喻啊，来回答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结扣解开的方法。那么首先佛陀呢，用手啊，把已经打结的这个结扣啊，把它往左边来拉扯，这个刺就是拉扯哈，往左边拉扯。那问阿难尊者说：我如果用这个绳子往左边拉扯，这样子可以把这个结构解开吗？阿难尊者说：这样子是解不开的，越拉越紧。佛陀又用手把这个结构啊往右边来牵动，又问阿难尊者说：那这样解开吗？阿难尊者说啊，往右边牵动也是越拉越紧，也是解不开。这就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绳子的左右相加而产生结扣，表示一个六根一个六尘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比喻呢，左右不是六根六尘啊，左右呢是古德说是表示空有两边。我们解释一下，当我们在观照六根的时候，如果你偏在有的这一边，凡夫所有嘛，啊，你就是六根攀缘六尘，那么心随境转，那么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把烦恼解开。我们心随境转啊，顶多能够修福报，这跟修行没有关系的。只要你的心是向外攀缘，不管你修再大的福报，跟解脱一点都没有关系，这个叫做积极善业。好，那么往左边解开是不可以的，这着相是不可以。那偏空可不可以呢？那我跟他一到六根，我现在就把自己当做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也不可以。所以你看，我们以后讲到耳根圆通啊，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你要听得清清楚楚的，他在跟你讲话，甚至他在诽谤你，你听得清清楚楚，了然，但是不生。你心不迷不取不动，那是观照力要现前，不是要你去逃避问题，不是这个意思。你问题现前的时候，正是你烦恼佛动的时候，其实正是你对峙的时候。没有人刺激你，你的烦恼是躲在山洞，那叫言缺不生啊，那不是没有烦恼，那是烦恼根本没有刺激它，那是在种子位，那怎么对峙呢？啊，所以佛陀往左边偏来拉扯，往右边的来拉扯，表示说偏空偏有都是不对的啊。我们要能够面对静言，一方面要升起观照啊，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啊。好，佛陀真是讲中道的哈。佛告阿难： 我现在用手往左边往右边来各自牵动拉扯啊，都不能解开这个结扣啊。那么佛陀就明知故问他说，阿难，那你能不能想出一个方法来解除这个结扣呢？阿难尊者白佛言说，世尊，你应该在结扣的中心点结，这样子的结扣就能够解开。这个中心点表示什么呢？表示六识啊，根尘相应，这个中心就是六。你应该在这个我们意识分别活动的时候转世成智啊，这个地方结扣啊。那么这个地方看总结，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解除，当以决心。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回答说啊，如是如是啊，要解除结扣呢，应该在这个结扣的空心的地方解开。那么这个大乘的中道妙观呢，就是基本上不偏空不着有啊，啊，能够正念真如啊，一方面离一切相，一方面即一切法啊。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大乘的基本的观念讲一下哈。我们大乘佛法修学很少讲断烦恼这句话啊，我们习惯讲转世成智。因为你烦恼它本身就是真如嘛，你把烦恼断了，那么你整个菩提的本性也被你消灭了。那么你放纵烦恼，那当然更可怕，生死流转。所以我们面对烦恼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就是转世成智。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转世跟这个断世要把它弄清楚。就好像说我们讲现在山河爆发，这个水很厉害，我想实在你用挡都挡不住，这个烦恼你压的话你压不住它的，你要把这个疏导啊，把这个水啊疏导到去灌溉良田，把这个水疏导到去水利发电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当以决心，就是你应该在六根攀岩六尘的时候升起六识的时候产生不迷不起不动的观照，这才是可以解开的。完全舍弃六根，完全放纵六根，都是不中道的。好，是讲这个道理。我们看引二的指法心切，这个指法呢，就是这个指出啊，这个中道妙观的观法啊，说是在决心当中升起妙观。那么妙观是什么呢？佛陀把这个观照的智慧正确的指导出来，那么心劝来劝勉大家能够好好的修习大乘妙观。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起世间和合处相。那么佛陀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招呼阿难尊说，我所先说的大乘了义的教法，所谓的诸法因缘生，那么这个诸法因缘生呢，跟世间的所谓的和因缘生啊是不同的啊。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呢，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佛陀讲诸法因缘生是有生义的，你看《法华经》上说啊，佛法从缘起，是故说一乘。那么佛陀讲诸法因缘生，是耶着一念心性缘聚万法的角度来开显诸法因缘生，跟小乘的业感缘起啊，因为有业力而招感果报，没有回归一念心性的因缘生的道理是不同的。这个地方做鉴别啊，鉴别世间的因缘跟二乘的因缘啊，是不同于大乘的因缘观的。先做个鉴别，这以下的正是说明大乘的因缘观。看第二段，如来花明示出四法，知其本因，随所言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一仪，亦是投数现前种种，松直极屈，皓白无闲，皆了缘由。 那么如来在花明啊，在这个花明这个说明啊，这个世间上六凡的这些生死的杂染法，还有四圣法界的涅槃的清净法，这个整个十法界因果的时候啊，佛陀在讲这个十法界因果的时候啊，从大圣了义的角度呢，是有两个角度，第一个知其本因，第二个随所缘处。整个十法界的因果有它的升起的本因，这个本因呢，就是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这一念心性呢，我维大师在这个地方解释，就是一个所谓的理具三浅。所以我们一念心性本来就具足十法界染净诸法的因种，虽然具足十法界的因种，它却是清净本然离一切相的啊，这是一种随缘不变的理性呢、啊。但是一念心性它受熏，所以它有所谓的随所缘出啊，它有它不变随缘的作用。我们用杀盗淫妄的罪业来熏习一念心性，它就随缘显现三恶道的果报。我们用五戒十善的业力来熏习它，它出现人天的乐果。我们用四谛十二因缘的法来熏习它，它出现二乘的偏空涅槃。乃至我们用六度万行的法来熏习，就产生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也就是说呢，理即四照，各即三千啊，所谓的真如受行的观念呢，从体性来说是清净本然，从因缘上来说是行业化现啊，行业化现十法界的染净因果。但是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其实都是无自性，都是毕竟空的，都是依止一念心性升起的。所以生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理即四照两重三千的观念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啦、啊。从远处的因缘来说呢，如是乃至在恒河沙的世界之外下的多少滴的雨，佛陀都能够知道它多少滴的树木，都是从远处的因缘。从近处的现前因缘来看呢，这个松树为什么是如此的端直？这个荆棘为什么如此的弯曲？浩鸟的羽毛为什么是白的？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佛陀都能够清清楚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为佛陀掌握了整个生命的本因，又掌握整个生命的缘起，从理即跟四照的一念心性的清净本然，跟行业发现这个之间的互动，而通达的一切法，这个才是大乘的因缘观。最后佛陀要我们劝修有益，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消亡，不争何待啊！所以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随汝心中选择你所欢喜契机的六根的法门啊，只要六根的结扣从你回光返照当中一一的解除啊，则尘相自灭。这个尘相指的是动静根三劫啊出的烦恼，诸妄消亡啊，这个诸妄是指的啊劫空灭啊比较维系的烦恼啊。那么妄既然破除了，当然真性自然显现啊，所以不争何待。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啊，说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其实你断烦恼啊是要有方法的，我说你一辈子断不了烦恼啊。我们讲一个公案来说明这个道理哈、啊。你看过去古人讲这个公案说，有一个老和尚带了两个徒弟在山上修行，这个老和尚生病很严重啊，所以这个大师兄跟这个小徒弟啊，跟小师兄啊，两个人经常要照顾老和尚，弄到自己都没有时间去修行。后来大师兄跟这个小师弟就商量说，这样我们两个下去啊，两个人这辈子都完了，我们两个要有一个人出去用功啊， 然后用功回来以后，再把他所参学的法门再回来告诉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做才有办法成功。那这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抓阄啊，看哪一个人适合出去，哪一个人适合在里面照顾老和尚啊。有抓阄的结果，哎，大师兄抓到阄，他适合出去。这个小师弟也很随喜赞叹，你好好的学习啊，师父教给我，你回来再告诉我怎么修行。那么这个大师兄就出去了，就很跟善知识参学。几年以后回来以后，哎，大师兄左人携程归来。那归来以后呢，大师兄就把他自己啊这几年所学的法门啊，一一的告诉这个小师弟，小师弟听得非常欢喜。那么大师兄说：“那你这几年你正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就是照顾老和尚啊。”然后就送普门品了，就这样子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兄说，那你可不可以送普门品给我听听看。这个小师弟啊，双腿一盘啊，眼睛一闭的送普门品的时候啊，身心的放大光明的。这个大师兄看了又叹为观止。这个公案到底是在讲什么道理？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本经当中一再强调一个观念，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入一无妄，比六字根一时清净。其实所有的修行都可以把心带回家，但是你要深入。从修行的角度啊，我们不太同意说啊，你今天念阿弥陀佛，你也念地藏王菩萨，也念观世音菩萨，也是大悲咒，也是往生咒，我们不太赞成这样做。你这个叫做结缘式的修行，因为你一定要怎么样深入，而刚开始你不能够广泛的。从断烦恼的角度，你是要深入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知其本因。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六根当中找到它一个最初的一个根源啊，一定要把心带回家啊，这才可以把这个结构解开来的啊。好，我们看丑三的义解当师弟啊，那么这个地方就真实说明我们在六根当中对治烦恼它的一个前后次第了。感经文：阿难，我今问汝此结波罗经六解现前，同时解因，得通除佛。佛也：世尊，世界本以次第往生，近日当须以次第而解。六解同体，解不同时，则解结时因何同属？阿难尊者啊，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我现在问你啊，这个结波罗经在六个结构形成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不是可以同时解开呢？解因，这个因就是结啊，这个结是不是同时解开呢？啊，那么阿难尊者回答说：不可以的，世尊，因为这个结刚开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次第而往生的。那么现在你要解开它，当然也要有它的次第而解开了。啊，虽然六结同一个体性而生，但是它所形成结构的时间却是有前后的差别，所以解开六结当然不能够同时解开啊。我们前面讲过哈，我们的心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一念妄动以后产生的事，再产生的行，再产生的想，再产生的感受，再产生的设法，所以它产生的时候是由内而外，但是你对治烦恼的时候刚好是相反啊，由外而内，先破色印，再破受想行识啊，这个次第是不能错乱的。好，我们看佛陀最后一段的解释劝修。我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严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即空不生，四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这段等于做一个总结了。佛陀说啊，六根解除的道理亦复如是啊，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先后次第。什么次第呢？此根初结先得人空。此根就是你所选择的圆通本根啊。假设我们依止耳根来当圆通本根，你在观察耳根的时候呢，第一个解开的是什么呢？初结，就是解开色印跟受印，就是先解开动静根三结啊。就观察耳根当中啊，你在攀岩这个音声的时候，你观察这个音声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是相妄性真的，然后回光返照。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成就我空，人空就是我空的真理。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这个人取所取的烦恼都消灭了啊，出的人取的受印，所取的色印呢、啊，都已经消灭了。那么能够通达在根尘当中呢，无我的真理啊，断除的见思的烦恼。那么这个地方它的阶位是言教的相似位，也等同于断烦恼的方面等同四果的阿罗汉。这是第一个阶段啊，先证得我空，解除三个结构，空性圆明，成法解脱。那么空性圆明呢，就是在前面通达根尘是无我的道理以后呢，更加了结在根尘是依法当中的每一个法都是延伸无性，当体即空的，而灭除的这个结解，那么成法解脱。那么对于根尘是依的法都能够通达诸法无生的道理，不再为根尘是的法而产生障碍，这个地方是正统法空的真理。解脱法已，气空不生。那么解脱法执以后呢，这个时候啊，在继续的观照空假中三观啊，气空不生，这个时候连二空的真如理也不执着，这个时候落入一种空空啊，前面是我空法空，这个是空空。那么这个时候灭除的空结的障碍，那么偶大师说呢，到这个地方已经证得《金刚经》所谓的无住的真理了，也就是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到了空空了啊，我空法空，空空。四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那么这位菩萨呢，就可以从整个首楞严王三昧当中呢，而成就无生法忍的智慧，这个忍就是智慧了，就证得一切法本质无生，而升起真如的全体妙用，从空出假，广设方便，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就灭除了这个灭结的障碍，这个无生法忍的时候就灭除了灭结的障碍，而成就言教的初住，就是别教的初地的法身菩萨。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观六根的时候啊，要掌握理观跟事修，理到底是一个，你不管怎么观，你从头到尾的观照智慧都是一个，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正念真理，但是你所经历的过程我执法执那是不同的。我一大师讲一个譬喻说啊，说你这个墙壁很厚，它墙壁有六层的石头所构成，那你用这个砖头去钻的时候，你砖头只有一个嘛，你不管是钻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还是一个砖头嘛，但是你要经历六层的墙壁，我们观照六根的道理亦复如是，理观是一，但是事相却是历历分明，不可错乱，一定是先从外在的人事因缘先消灭，然后再破内在的感受，再破内在的想法，最后破内在维系的分别，最后回归真如，这个五蕴的次第是不能错乱的，不能错乱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其实理论的部分、事修的部分全部讲完了。到下一堂课，我们就正式来先说这个25圆通的整个修学过程。 因为你整个首楞严王三昧你大概都掌握清楚。你再来看看这个25个圣人他所经历的过程，等于是一个印证你前面所学的道理。这个地方啊，我们再讲几句话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观念啊。这个六根的修学啊，你修行一定是跟你六根的，因为用眼根去看看佛像嘛，用耳根来听佛号的声音嘛，啊。但问题是，有些人会用功，有些人不会用功，差别在哪里？你看有些人他拜佛拜了30年。你看到他的烦恼习气跟30年完全原封不动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些人他用功了3年他就进步很多。这个印光大师说，有些人他只是在事项上修行，他没有回光返照，所以他的心就是向外攀岩啊。这个符号是在外面，佛像也在外面，他的心就在外面上攀岩三宝的境界，产生一个善业力，如此而已，这跟解脱没有关系。在禅宗他经常喜欢说念佛是谁，我问他是说这句话是有深意很深的道理。念佛是谁，当然我们的所观境是佛号，但是为什么要提醒你念佛是谁呢？要告诉你啊，你能念的心是关键点，那个是能念的心，要你回光返照啊，你的心力是主动啊，你的心清净的佛力才可以感应的，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要修行人回光返照。所以你看有些人修行他进步很快，有些人他修行没什么进步，就关键就是他是不是升起一个观照力，关键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理事啊，我说是颜容不爱行部啊，行部不爱颜容啊，在六根当中的理观四修的整个道理都讲清楚了啊。下一堂课我们就正式进入25圆通啊。好，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